这个的确是在他上台之前就已经发生的问题，而且是发生是很久的问题哈。它是长期存在，如果要把它追溯和这根源的话，可能在英国统治时期它就已经出现这个罗兴亚人跟这个日落开族之间的嫌隙。因为呢，简单说来，这个罗兴亚人他这个所处的就是若开邦啊，他在这个英国统治时期前面一段是划分给印度，后来缅甸独立之后才变成加入缅甸联邦，所以罗兴亚人的这个政治的历史、政治的认知。再加上他回教信仰，都跟那个若开邦的那个阿拉干人是不一样的，因为阿拉干是缅甸人呢，他又是信佛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们也有他自己的那个过去的王朝，所以他们自己的独立的那个意识是非常明显的。好，这是他的背景。那然后现在就是说，等到缅甸这个1966年之后，那个李文将军当政之后，由于他们两个大族群的嫌隙，因为这嫌隙当然这个也就演变成。那个多数的这个阿拉干族就是若开人的哈，他就不满意罗兴亚他们信仰回教、伊斯兰教的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性，所以呢，尼文政府这个当家之后呢，就采取了比较高压的手段，因为他要把他镇压，让他不要暴动，不要制造有这个纷乱的事情。所以从这个尼文政府之后呢，一直都是采取这个军事的镇压、高压手段，造成这个罗兴亚人就始终是处于这种被迫害。被歧视的这个状态，那么被破坏当中，他采取这个军事的高压啦、统治啦、管束他们啦，那被歧视的部分就很多了，包括他们不承认他的身份证明啦，不让他们结婚啦，结婚还要报备啦，然后生孩子好只能生两个啦，不能生多了，生多了也要报备等等之类的，啊，也不能离开这个境界，所以对他们就是限制非常多，所以这个是的确是历史累积下来的问题啊，那这也是没有错。在最近这几年呢，爆发比较最严重就是2012年，那也是2013年，翁山书记前面的总统那个登盛的，好，他当总统的时候，他就开始进行这个政治改革，所以呢，那个外国媒体就比较可以多一点进入到缅甸的境内，所以就开始比较多一点有机会报道这罗兴亚人被欺负、被歧视的现象。事实上，以前一直都有，只是以前因为他军事政府他封闭、他威权管制，他又不跟外界接触，所以外界比较不大了解这个罗西亚人被欺负、被歧视的现象。
其实汶川之后，这让
那，
国际媒体进去之后，其实罗兴亚人他的
对，
本身的话语权就比以前大很多了，可以这么说吧？
没错，可以这么说，对。那么等于说有国际媒体进去，有这个访问到他们，接触到他们。当他们的话语权或者他们这个登上国际媒体的机会就比以前多很多了，所以就引起国际间很多的很高度的注意一样
我看到有分析认为缅甸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的原因呢，它现在是成为中国、印度包括俄罗斯这些国家博弈的一个新战场。就是在9月份初的时候，罗兴难民危机在国际上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呢，印度总理莫迪是访问缅甸了，被这个印度的媒体称为是为了制衡这个中国的影响。然后中国外交部呢，也就是在前两天他就表明呢，支持缅甸政府为维护这个若开邦的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其实支持这个缅甸政府。那么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在罗兴亚危机问题上的这个立场呢？
这个当然牵扯到这个中国跟缅甸的这个双边的关系了啊。那基本上中国当然是支持缅甸政府的嘛。好，从以前到现在，这个因为双方原来都是比较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很接近嘛。那么最近这个开放之后呢，那么中国由于战略的关系，所以在缅甸这开通了这个油管跟天然气管，所以它跟缅甸的关系呢，也必然是要维持非常稳定跟和平。所以中国支持缅甸，的努力来维持这个罗兴亚的和平，这个立场是绝对是可以理解的了。那当然这是在中国跟缅甸这一方面。那当然最近的局势又发生变化，就是这个美国要重返这个亚太地区了，那么。希望这个 rebalance 这个中国啦，所以就像你希望联合印度呢，来稍微这个有点这个 balance 的这个现象，那所以才会发生你刚才所提到的中国跟印度的总理呢分别对罗兴亚这边表示一些意见啊。那基本上呢，我觉得呢，缅甸它就是一个小的国家，夹在中国跟印度这两个大国之间，所以它一定有它自己的要生存之道，所以它一定要抓到一个大国作为它的靠山嘛。那这个按照以前历史来看，它最大的有利靠就是中国嘛。 所以他要寻求中国的支持，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那么就是在民主跟他这个主权有冲突的时候，取舍的时候，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翁山他现在被批判最厉害的就是说，他所标榜就是因为有民主，所以他才会有机会上台，他理念才有机会改变嘛。那可是你在民主的这个理念之下，你应该是对于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少数民族都给他平等的一个人权的对待嘛。那么，所以他被最批判就是说，你打着民主的旗号来上台改革，结果呢，你还是没有办法维护这个罗兴亚族少数民族的权益跟人权嘛。所以这是他被批判的这个最严重的地方嘛。啊，当然他也有他的苦衷嘛，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因为他完全是一个第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人，第二个也没有军方背景的人，第三个呢，她又是一个女性，那所以是跟这个缅甸过去军方长期统治的那种状态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换句话说，现在虽然她在，名义上她已经是一个掌权的人，可实际上军方对她撤走力量还非常的强大，她没办法完全指挥军方的了。根据我在缅甸的几次经验呢，我也访问到一些人嘛，军方只是在表面上，这个服从这个翁山的领导。哎，实际上军方掌控的这个权力啊，实质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翁山是对军方可以说是这个没办法完全掌控的啊。所以在若开邦这个对付少数民族的地区呢，我看就是认为他完全没法掌控到这个军方，所以他也只好说这个事件呢跟他无关，以前就是造成的，
对，
他为他自己稍微寻求一种解释的、解脱了等等。现在虽然他是实施这个民主开放了那么这是就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好的，不过就进程而言，它仍然有许多的障碍、许多困难需要克服。那这个需要不只是翁山书记了，还有缅甸的人民呢，还有国际社会要共同的给他们的鼓励支持了，他才会慢慢向前这个迈进的。但这条民主之路呢，就短期而言呢，还是相当的坎坷、相当的困难的。